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要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往前追赶比西利的儿子示巴，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鞋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前来。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押回耶路撒冷道王那里。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示法做书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亚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 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践。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喜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肘，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0-21章。那19章呢，我们看到北边的以色列跟南边的犹大，就是看到亚撒龙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争论说到底谁应该先请王回来哈。北边的以色列就一直强调，我们跟王是有十分的情分，十个姿态哈。南边的犹大呢是王的亲属，所以两股势力就在那边争宠哈。如果你记忆还清楚的话，你有没有觉得人心真的转变得很快？在这个之前，他们其实都是去拥戴亚撒龙的，但是看亚撒龙死了，就开始争执，到底是谁跟王比较亲呢？但是我再说一遍，人心转变得真快啊！就因为犹大支派几句强硬的话，再加上示巴的几句挑拨的话，马上这些人又都离开了大卫，去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那第20章1-22节就在讲述示巴的叛变，还有大卫几个元帅之间的利害关系哈。那我们先看这个叛变示巴哈，他是属于便雅悯族的，那也就是扫罗的支派，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高阶的军官哈。那在以色列跟犹大之间在争论的当中，他就坐收渔翁之利哈，他就利用北方的十个支派与犹大支派之间的争吵哈，他就给他火上加油，煽动叛乱哈。而且他很会煽动人哦，所以他就趁机就说，不要吵了，我们为什么要为大卫争论呢？算了吧，不要再想大卫了，大家都回家去了，你想想看嘛，我们在争论谁该去迎接王的时候，大卫都不表态的，什么都不说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将来也不需要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将来也不需要跟大卫有任何的关系。接着我们看大卫的将军哈，那第一个是亚玛撒。好，那在撒母耳记下20章5节呢，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结果耽误了王所限的日期哈。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亚玛撒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元帅哈。他会做元帅其实是因为亚撒龙死了嘛， 那当然大卫很善于拉拢人心，所以他就让亚玛撒做了元帅，但是即使这个新的元帅不称职，大卫还是不肯重新启用约押，因为约押已经好几次了，他虽然很懂得大卫的心，但是大卫所说的话他会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另外一个元帅就是亚比筛，20章第6节，因为亚玛撒迟延了嘛，那大卫只好跟亚比筛说，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所以你要带着你主的仆人去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那你要知道哈，亚比筛原来是约押的属下，那现在大卫呢还是不要找约押，他宁愿找亚比筛，然后要亚比筛率兵去追击示巴。那第三个我们来看的就是约押，一个被去职的元帅，你就能够想象他心里多不舒服了。亚玛撒能力比他差，现在要做元帅自己又没做好，派他的兄弟亚比筛去追杀他，当然也是跟着去了，但是以前他是元帅耶，所以你能够想象约押心里多么的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约押在第8节就故意让刀从鞘内这样子掉出来，他不用右手，而是看似无意的用左手拾起刀来，就刺死了第10节毫无戒心的亚玛撒。那当然了，亚玛撒一死，他所招募的士兵就没有人带领啊。那你知道约押其实真的是很聪明过人，他就派一个少年人去守在亚玛撒的尸体旁边，叫亚玛撒的部下就跟他们心里喊话说，谁归顺大卫就当跟着约押而去，所以他把归顺大卫跟喜悦约押绑在一起。那你知道了，亚玛撒死了，但是这个是主的仆人，也就是属于大卫的嘛，所以他把他两个放在一起，你知道吗，很自然而然的就又把约押推到了一个统帅的地位。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元帅之间的较劲，当然最主要的是约押在跟他们较劲。那撒母耳记下2章14节，这里讲到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马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那示巴走遍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北方，你看他只是这样子讲一讲哦，随便北边走一走，这些人都跟随他了耶。那大卫呢，这30多年的治理既然抵挡不了示巴的几句挑拨的话，即使大卫是一个很英明的君王，一个很成功的君王，治理这么久了，人心是多么的容易被鼓动被牵走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约押去追示巴嘛，到城门下的时候，约押就跟一个智慧的妇人沟通，成功平定了示巴的叛乱。那在撒母耳记下20章22节，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然后就丢给约押，就吹角，吹角就是各归各家了啦，我们已经得胜了。那众人就离城而散，约押也回到耶路撒冷到王的那里去。那约押回到王那里，他是闭口不提他杀了亚玛撒的事情，他可能觉得我现在立了大功了，我也不用提我做了什么事，大卫就不会多问了，将功抵过嘛。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们犯的罪像他这种谋杀的罪，你是不可能将功抵过的，犯了罪就是要认罪，就是要悔改，就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从这整件事情可以看到，大卫那个时候已经过了约旦河，亚沙龙也死了，他又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坐在王位上，等于他被恢复了他的王位，而且他是神的受膏者，这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到那个时候大卫大概已经做王30年了，那按照我们正常人想，会你做王30年最后10年一定是怎么样，太平天国，因为你已经做这么久了嘛，你又不是昏君，又打败四境的仇敌，他又是一个很会治理的一个君王。但是呢，没有想到只是示巴这样子随便走一走讲一讲，大家的心都改变了。那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提醒，不管是教会的牧者还是事工领袖，常常容易身心俱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以为我们越服侍越到最后，大家应该认识我的人品了，那我做事也是竭尽心力这么多年，也证明我是全心全意了，那大人心就应该会更多的归向我，而不会有今天示巴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一旦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很难过，很心痛，很灰心，很失望，就完全的被打败了。那事实上呢，保罗跟大卫都是在领导高峰的时候遭到神子民的攻击跟诋毁，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就是一个领袖当你越是往高峰走的时候 different level, different devil, 你会发觉无敌的攻击是更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软弱，一点点的说错话，一点点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哇，那个反击啊攻击就会很大。为什么？因为仇敌见缝插针。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常常为我们的领袖祷告，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支持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也不要遇到这些凶恶。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是做领袖的，我们看到是大卫，我们看到是保罗所遇到的，即使你付出很多了，还有人不但不感恩，还在背后毁谤你。当我们遇到这样事情之后，我们知道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更深的炼净。而且你要相信，即使遇到这样的事情，只要我们持续的回转归向神，在困难当中都会有恩典，而且我们也可以借此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大能。那第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看到亚沙龙叛乱之后，大卫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的国度的行政组织。那事实上跟之前的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就是增加了一个部门，就是由亚多兰掌管府库的人。那府库的人是做什么？他是负责各项的建设的公共工程，包括防御事工、道路、宫殿这些。那这个部门的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大卫的国度的各方面的建造是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部门也代表了一个潜在的危机，因为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各项工程就更多了，因为还要建殿，劳役就越来越多，就成为百姓难以忍受的一个重恶。以至于到了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亚多兰竟然被北方的十个支派是用石头打死了，因为王不听他们的请求，要免去这些劳役，至终劳役的重恶造成了南北国的分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十一章。那从内容上来看，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就继续了一些不连贯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都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似乎是记录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好像是像附录一样来诉说大卫作王的时候国度所发生的事情。那二十一章呢，一开始就看到他记录了大卫年间有饥荒，而且是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那我们不确定这个大卫年间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段，很可能是大卫作王的初期，可能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跟第九章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示每指控大卫流扫罗全家的血，也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卫求问神，耶和华回答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那大卫年间的饥荒当然其实是很不寻常的事情。那你知道迦南地没有适合灌溉的河流，所以它整个农业的收成是怎么样？靠天吃饭。所以你要倚靠神一直讨神的喜悦，神就会在秋天跟春天适时的降下秋雨跟春雨。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丰收呢还是饥荒，就取决于百姓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正常的。神很早就宣告过了，百姓若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的事上都要赐福于你。但是同样的咯，如果百姓离弃神拜偶像，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你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那在这里大卫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有饥荒，那到底我们得罪神什么？怎么没有适当的下雨呢？所以大卫就求问神。我在这里提醒我自己，也鼓励大家，如果我们在供应上面有了缺失，我们真的要求问神主，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得罪人还是得罪神，以至于这个供应就被拦阻了。以前江牧师就常常跟我们牧者讲，他的牧师常常跟他们说，如果你在财务上不足够，神没有供应你，那你就要问主问题出在哪里。所以重要的是问神，而不是一直找人来解决办法，或者是急忙的想要去找水源。第一件事是我们要来求问神。至于神跟他说扫罗他们杀了畸变人这个流血的事情呢，那是发生在扫罗作王的时代，但是呢神的管教，也就是这个饥荒，却到了大卫的年间才发生，才交给百姓。那这个管教的主要的目的呢，神不是为了惩罚，而是要在大卫作王之初，神要来洁净整个大卫的国度，要除掉百姓的罪。
所以呢，其实不管是谁做王，即使后来换了王，即使是前面一个王所犯的罪，这个整个国家还是会受到牵连，当然神的百姓就是首当其冲。那我们接着来看21章第2节，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基遍人曾经用诡诈的手段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们就存留下来。但是呢，他们其实一直非常忠心的侍奉耶和华，所以到了扫罗做王的时候，百姓可能认为基遍人不配承受这个约，所以扫罗就大发肉体的热心，第三节讲到就要想要杀灭他们来讨好百姓。所以扫罗并不是一个人犯罪，而是全体百姓都有份，集体违反了与基遍人所立的约，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饥荒临到全体百姓的身上。所以大卫就跑去问基遍人，他可以做什么以至于可以让基遍人来为他们祝福。那基遍人要什么呢？他们不需要金银，他们也不追讨全体以色列人的罪，而是只要求主犯扫罗子孙的7个人在耶和华面前以命偿命，让神的公义可以得到满足。那大卫当然就会照着去做，但是他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所以他就不交出米非波设来。那其实呢，米非波设在扫�罗战死的时候也不过才5岁，所以当初扫罗杀基遍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出生啦，所以按照律法他也不需要被连累到。所以大卫最后交出来的扫罗家的人是谁？就是利斯巴，利斯巴是扫罗的妃嫔，他给扫罗生的2个儿子，还有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所生的5个儿子，好，这样加起来7个人，然后交给基遍人。那那个时候呢，差不多应该是阳历的4月左右，也就是逾越节的前后。那他们被杀示众，但是那个尸体就悬在那里很久，所以利斯巴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用麻布在磐石上搭了一个帐篷，让日间空中的雀鸟就不至于去落在那个尸身上面，夜间也不会有野兽要去糟蹋这个尸身。那有人就把利斯巴所做的事告诉大卫，结果反而给大卫一个提醒。那大卫呢，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把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都搬了来，再去收那7个人的骸骨，都把他葬在便雅悯的喜拉。那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那我看到这里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这个是流人血的罪，这7个人本当是因为偿命的，那大卫也没有想到好像要走第二里路，直到利斯巴去收这些骸骨，去保护这些骸骨，提醒了大卫，那大卫也就都照着去做，等于走第二里路。好像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才叫做做完，也堵住了所有的破口，接着神就听他们祷告了，饥荒就结束了。那15到22节，我们看到大卫年轻的时候，他可以打败铁枪重600舍克勒的哥利亚，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他都快60岁，所以即使是铜枪重300舍克勒的这些比什以诺这些伟人，他都需要亚比塞的搭配跟帮助。所以到17节，你看到跟随大卫的人就要求大卫，你不要再随军出战了，从此以后神给大卫的任务就不再是在外面打仗，因为年龄大了嘛，而是在里面的征战，也就是做以色列人的灯。他跟神的关系，他的经验，他的智慧，像一个灯一样来照亮整个以色列的国度，让他下面的人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出去打仗就有可能会战死。即使大卫已经不能持久征战，但是在15节到22节却记录了有4个加特的巨人都是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因为神兴起了许多的勇士跟大卫一起搭配。所以你就发现大卫忠心的侍奉神，忠心的回应神，他有错就改，但是呢，他很愿意听别人的纠正跟神的纠正，他这个生命的影响力就在他旁边兴起了很多的大卫的勇士。那这些人呢，都是照着他的榜样也效法他，这样子勇敢的去跟随神打败敌人，所以勇士带勇士啊。那扫罗呢，他是打自己人，所以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当哥利亚骂阵，扫罗跟他所有的士兵全都害怕，所以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人来。所以亲爱的家人，凡是神所托付你的事情，你不要害怕没有人帮助你，我们要做的是好好的跟随神，顺服神，神就会在我们旁边来兴起勇士来帮助我们。 那我以前有看过一些传道人哈，误会不容易嘛，想要把他牧好，有时候会去讨好人，到最后呢，我跟你讲，常常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起了争执，不愉快，意见不一样，他马上就跟你翻脸。我们这几章看到大卫，不管是逃亡还是回到耶路撒冷哈，人都是翻脸跟翻书一样，所以真的不需要去讨好人。我们最重要的是向着神忠诚，爱神，顺服他，神会在我们旁边兴起忠诚的勇士来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但是在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都渴望有忠诚的勇士可以帮助我们，那你是不是那个忠诚、勇敢、负责任、爱神又爱人的勇士呢？你是不是这样子服侍你的教会跟服侍你的领袖？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大卫年纪老迈，他旁边的勇士被兴起跟他一起征战，我们看到两代同行，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培育下一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做真的比较快，但是呢，我们带门徒影响他，用我们真实的生命带领他们去爱神，短时间呢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果效，但是长时间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在旁边复制了一个跟你一样心智的人，也就是你最好的接班人。所以在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盏灯了，成为我们的接班人的心灵导师，成为为年轻的一代守望祷告加油的领袖。所以只有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人跟少数的几个人一起去完成神的使命，但是越来越来，我们一定是借着家人同行，仗阵父子兵，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持续的得胜在神的国里面。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